正皇帝正和方苞张廷玉在养心殿说话，突然一声炸雷响起，墨染的浓云中窜出了一个大火球，起抛起落砸落下来，也不知道它落在哪个宫殿上了。殿中的众人惊得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太监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，浑身哆哆嗦嗦的向皇上禀报：
皇上，大事不好！
雍正立刻把脸拉长了：你慌什么？难道天塌下来了不成？
不是，是雷击！
雷击了什么？你好好说。
这是太和殿遭了雷击，走水了。
一听说太和殿失火了，雍正不由心头猛然一跳。这太和殿呢，那可是象征着皇权皇位的地方啊，那里怎么能发生这样的大事呢？怎么会被雷击了，着了火了呢？雍正急忙和方苞张廷玉走到殿外，向太和殿的方向看去，却又看不到一丝火光。只见阴霾的天空下，云层似乎是压得更低了，远处可见浓雾一样的黑丝在袅袅的浮动着，却不知是云还是烟。就在这时，高无庸浑身湿漉漉的跑过来禀报：
万岁爷，您别着急，这火还没着起来呢，就让大雨给浇灭了。主子放心，奴才们正在那边忙活着呢。
一听说火没着起来，雍正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吩咐高无庸：高无庸，你去外边传旨，京师久旱不雨，内宫走水，乃朕良德所致，与百姓无干，朕自当修身齐德，以求天佑。使一旨妄言千遍，将罪责加之于忠贞有功之臣，足见其学术不纯，本应给予严处的，皆念其尚无恶逆之心，取其本意，朕法外施恩，着革职，永不起复，免交布衣。
这
高无庸答应一声，转身传旨去了。使一职终于被赦免了，为保使一职而来的张廷玉听见这道旨意，心这才放回肚子里了。雍正圣旨虽然说了永不起复这样的话，可是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么说说，将来皇上一旦要起复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但是皇上刚才也说了，京师久旱不雨，内宫走水，乃朕良德所致，与百姓无干。这些个话好像是在下罪己诏似的，那他可不敢赞同。想到这儿便笑着说：皇上责己似乎太严了一些，就说是天旱吧，也并没有造成什么灾害嘛，若论责任，应该由臣来承担的，臣为宰相，这协理阴阳、调和朝野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。雍正这才慢慢的转过脸来：
哦，恒臣啊，你的心思朕全都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见杨明石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？
张廷玉只好实话实说，把杨明石和李拔的看法一一报告给皇上。末了又说：
皇上，李拔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是那意思臣也听明白了，好像是赞同杨明石的话的。他们都觉得朝廷现在的做法是急于事功，步子好像也不太稳啊。
雍正听得十分专注，没有打断他的话，直到张廷玉把话说完，他才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在大殿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问方苞：
方先生，那蔡廷和杨明石原本成见很深的，可是蔡廷刚刚递来的折子中却说杨明石操守甚佳，民望所归，李拔朕也深深知道， 他在任上是十分清廉的，还有孙家干，那都是忠贞正直的人。可是朕就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对朕的政令没一个赞同的呢？真真是令人可叹呐！哎，知人难，遇人知更难呐。在他们心里和嘴里，总爱把朕和圣祖爷分开来说，总爱将雍正初年和西朝初年相提并论。朕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朕的心，朕的难处呢？雍正这番话说得很动情，也很诚挚，方苞和张廷玉都听明白了，可是谁也不能做答复。雍正的心思他们俩能不知道吗？但是知道了和对他做出解释，那可是两码子事儿。你既不能说圣祖晚年政务荒疏，可是又得说应该刷新吏治。你既不能说雍正皇上没有遵从祖法，又得说整治颓风十分重要。如今的天下几乎是无官不贪了，可是你又不能不要这些个官员们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眼下你还得依靠他们来办差，依靠他们来推行新政，这可真是难坏了皇上，也难杀了宰相。谁能说圣祖有错？可谁又敢说当今皇上不对呢？雍正心里也非常清楚，这件事儿啊，叫他们回答呀，他们做难，谁也答不上来。有些个话呀，还得自己出来说。想到这儿，他自私的一笑说：“恒臣呐，朕知道杨明石和李拔他们都是好臣子，他们虽然和朕的见解不一样，也应该让他们把话说完。你回去告诉他们说，朕不是暴君，而是仁君。朕留出时间，让臣子们好好的看看，他们终究会明白的。你劝他们要和朕一心一德的办差，哪怕是能先办好一个省一个地方呢，也让他们办下去。只是不要去学史夷直，史夷直他实在是太不懂事了。这臣明白。张廷玉答应一声，转身退出去了。目送张廷玉离开了养心殿，雍正皇帝觉得十分的疲倦，他慢慢的走回东暖阁坐下，看着窗外的大雨一个劲儿的出神，也不知道是对方苞啊，还是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年羹尧好大的架子，朕一直在想着他应该出来替史夷直说句话的，可是他竟然就是不来，难道非要让上天来说话不成？”对于皇上如今的处境，方苞是很同情的。说句实在话，皇上刚才说的，他方苞早就想到了。今天这事儿办的最让人失望的，那就是年羹尧了。这年羹尧不是平常的人呐，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，受到皇上多年的栽培了，可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他都不懂。因为他是当事人，他出来说话那是最合适不过了，既能救了史夷直，又给皇上一个台阶可下，那是多好的事儿呢。可是他就是这么不明事理，他要是出面只需要说一句话，就能让这事儿有个圆满的结局。年羹尧可以说史夷直是出于公心，请皇上不要再责怪他了。年羹尧也可以说大庆刚过就责罚大臣，自己于心不忍，请皇上息怒，饶过他这一次算了。年羹尧还可以用自己向皇上请罪的方法来取得皇上的谅解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他年某人能说的话很多很多，可是他就是冷眼旁观，一言不发。他是真不懂事啊，还是狂妄自大的没边没样了？他这么做是既让别人感到寒心，对他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， 只能导致他更快的覆灭。方苞抬眼看了雍正一眼，见雍正的牙巴骨紧紧的咬着，便躬身上前一步，指着墙上的一个条幅说：“皇上请看，这上面是先帝爷留给您的话，戒急用忍。”依老臣看来，先帝这句话足够皇上受用终身的啦。雍正只是抬起头来看了条幅一眼，却没有说话。方苞知道雍正皇帝啊，这又是钻了死胡同了，便进一步笑着说：“皇上，这下边的臣子们的确是在各自为政，但居老臣看来，眼下也只能听之任之，着急那是没用的。八爷和年羹尧两个人就好比是两块石头在挡着前边的道路，你想推行新政，就只能慢慢的来，也就得用先帝教导的这个忍字，只有时机到了，能够搬开这两块绊脚石，那才能使水流畅快，一泻千里呀。”雍正抬眼看了方苞一眼，哼，朕倒是想和他们兄弟和睦，友爱相处的，可是问问他们，他们愿意吗？先生您看看，朕自登基以来，老八的人生了多少啊？可是他规矩了吗？不，他的人升官再快，升官的人数再多，他也是不满足的，也还是要出来作梗。隆科多为什么也会投靠老八？就是因为看到朕只会苦口婆心的劝说他，而没有下狠心用狠手，朕岂是怕他们呢？朕是在容让他们，可他们哪里会想到这里啊，却自以为得意，自以为朕是外强中干。哼，瞧着吧，年羹尧一离开京城，朕马上就把老八允嗣赶出尚书房，看谁还敢出来作梗。方苞冷冷的说了一句：“年羹尧就敢。”一听这话，雍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了，他好像不认识方苞似的看了他一眼。哦，年羹尧敢？方先生，不至于吧？不管怎么说，这年羹尧是朕藩邸的旧人呐，朕自信对他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。这个人外谦而内傲，目空一切，胆大妄为，这些呀他全有。可要说他现在就想谋反，不大可能吧？就算他有这个贼心，有这个贼胆，也未必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吧。况且朕一直待他不薄啊，就说他这次进京吧，朕是以诸侯之礼待他的呀。方苞一笑说：“皇上，恕臣直言，您看到的是表而不是里。年羹尧的秉性中只有两个字，狐疑。狐狸要过冰河，总爱走几步退两步，听一听，瞧一瞧，然后再走两步，等到他认定这冰河不会炸开的时候，他才会突然鼓起勇气来，而且只消一纵身就跳到河对岸去了。”雍正点了点头，说的对，这一点朕不是没想过。当年圣祖皇帝两次废太子的时候，年羹尧都曾悄悄的进京刺探内情，向老八靠拢，只是因为乌思明发现的早，还提醒他不要玩火，这才勉强拢住了他，才没有公然倒戈叛主。他要是真想谋反，哼，朕可不知道苍天会怎么发落他。难道他就不想想有那么便宜的事吗？岳钟琪就在青海， 岳中琪能听他的吗？还有他的粮食呢？饷银呢？如今天下大定，他要造反，那总得师出有名吧？
对，
万岁，您说的对呀。但是您这里只要一动八爷，年羹尧不就师出有名了吗？诚如万岁世才所说的那样，这些年八爷亲手在朝中安插了多少亲信呢？这些个人如今不是做京官，就是在各省手握重权的督府。万岁要刷新吏治，首先要刷的那就是这些个人，而他们却又是与年羹尧连在一起的，一荣俱荣，一辱俱辱。更令人可怕的是，有了他们撑腰，年羹尧只要一动手，什么粮食啊、饷银的，全都不在话下了。如今依臣看，唯一让年羹尧顾虑的只有一个岳钟琪，因为岳钟琪的手中也掌握着军权，所以年羹尧真正的失算之处就是不该与岳钟琪闹翻了脸。他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的退路全都给堵死了。说到这儿，方苞突然顿住，不再说了，好像在思忖着什么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见雍正始终没开口，一直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，这才又接着说：
皇上，臣以为如今朝中有党，而且还不止一个呢。年羹尧是党，八爷那儿也是党，就连隆科多其实也是自成一党的。隆科多这次没敢动手，他怕的不是马奇，更不是毕力塔，真正让隆科多害怕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年羹尧。隆科多怕他，是因为隆科多看不清年某的心思，他摸不准年某的步子。几个党都想作乱，但是年羹尧、隆科多和八爷之间也是在互相观望、互相猜忌，他们谁也没有胆量单打独斗出来和万岁爷较量。万岁爷的天生威严和气度，那就是一道最好的屏风，最好的护堤，他们不敢轻而易举的逾越，更何况还有十三爷的忠心辅佐，更使他们望而生畏。这次劳军气势浩大，吓得他们谁也不敢轻而易举的动手了。可是臣请万岁注意到另外一点，庙堂之上人妖混杂，万岁您要分出精力来防卫自己，哪儿还能有心思去推行新政呢？所以臣以为不把这些魑魅魍魉全部扫荡，万岁的改革只能是一句空话。听了方苞这番话，雍正真正是清醒了好多。不过方苞的这番话也真使雍正更加心惊胆战呢。他一字一板地说：方先生，您不愧是先帝和朕的心腹之臣、股肱之臣，朕的江山就是要靠您来帮助支撑啊。朕想偏劳您为朕再多多的筹划一番，您就住在老十三那里，一边照顾他，一边与他商议。西边要是来了密折，您要第一个拆开。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哪怕是三更半夜，也请立刻到大内来见朕。方苞看着雍正那深沉而又坚定的神色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他深深知道皇上这番话的分量，也深深明白自己将要肩负的使命。这一夜他们君臣二人吞心致腹，说了很多很多，也谈到很晚很晚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场雨来得急去得也快，三更过后
已是云散雨收，月朗星灿。第二天又是日丽晴天。原来想在京师多住些天的年羹尧只好进宫向皇上避辞。雍正见他进来当然十分高兴，君臣二人谈得十分热乎又十分亲密。雍正在养心殿亲赐御膳，为年大将军饯行珍重嘱托，反复叮咛。其实啊，说来说去的还是那几句老话：亮公，你这次回去一定要节劳，千万不要为了感恩而拼命做事，糟蹋了自己的身子骨，那样的话朕会心疼的。朕已经下旨意给岳钟琪，要他的川军仍然退守四川。你回去之后呢，只要管好自己的兵，少惹是非，朕就放心了。粮饷的事嘛，你就放手让刘默林去办。刘默林呢，一是负责给你筹粮筹饷，二是负责和各省协调关系，当然了，还是归你来节制。你妹子已经晋封了贵妃，还有你父亲哥哥，朕都会有照应的。如今呢，青海和西藏都稳住了，等将来国力再充盈些的时候，朕还打算让你率兵西进去诊灭阿拉布坦呢。朕对你可是寄着厚望，朕自己要做明主，也盼望你能为贤臣良将啊。朕想过到了将来，哪怕单为你造作凌烟阁，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好家伙，这顿米汤啊，灌的年羹尧还真有点晕乎了。本来啊，他还真想问问怎么处置史一直的事儿呢。一见雍正说了这么一大车皮的好话，他也真是难以启齿了。雍正说一句，哎，他就得答应一声。皇上亲自给他斟了酒，他又必须站起来向皇上致谢，然后再把酒喝下去。忙忙活活之中，已经到了该走的时辰了。礼部的人进来禀告，午门外百官已经候着了，请年的将军受交迎大礼。年羹尧只好站起身来，向雍正深深一躬说，哦，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，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。雍正在殿中环顾了一圈，好像是想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赐给年羹尧的东西，但是看来看去好像对什么都不大满意。最后他拿过一柄搂金如意，深情的看了年羹尧一眼说，亮公，咱们君臣不同于一般的君臣关系啊，一切都用不着表白，尽在心田之中。你这一去又要吃苦了，朕真的不知道怎样赏赐你啊。这柄如意你带上吧，用餐的时候看着它，练兵的时候想着它，行军的时候带着它，看见了它就如同朕在你身边一样。雍正说得十分动情，说着说着眼圈一红，竟然泪流满面。